变化中的中国，1989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中国大陆的农民纷纷拥进大城市和农村工厂，形成了历史上另一次非常庞大的人口迁移。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大陆农民现在离开土地，迁移到城市和乡村工业单位。这一人口移动正在改变中国大陆的面貌，令它看来更加都市化和现代化。但是，它也为这个毛泽东曾自豪地宣称以一穷二白的农民为基础的社会，带来了诸如犯罪和人口拥挤等种种都市问题。上海以西大约130公里的江苏省一个村，象征了今天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的变化。这个一度毫无生气的穷乡僻壤，从1981年至今，军民的每年收入已增加了4倍以上，达到相当于230美元。很多人盖了新房子，大多数都有自行车和电风扇，至少1/3的家庭有电视机，有10户特别富有的人家还有洗衣机。该村村长说，我们之所以有进步，是因为政策正确和努力工作。这个村的村民以前几乎全都务农，但是现在不论哪一天早上，我们只能见到很少的几十个农民俯身在村中1500公顷的稻田中劳作，或者在那31公顷的桑田上收集蚕茧。其余1460名村民则分别在2家集体所有的缫丝工厂中劳动，或者在3家私营企业，一家印刷厂、一家木材厂和一家印刷线路板工厂中劳动。还有少数人则受雇于一些副业，例如养蚕或养鸡养鸭。村长说，过去我们没有工业，大家都吃耕田的那锅饭。中国大陆人民以往大多数以务农为生，收入仅足糊口。现在农民虽然仍占多数，但是数目正在迅速减少。自从1978年后期在邓小平的农村改革政策下引进市场激励以来，生产力急剧提高。中国大陆3.5亿人的农村劳动力中，有1/3无需从事农耕。在已脱离农田的数以百万计人中，大约有80%已被吸收到商贩行业、服务行业和地方企业，例如贩卖超产的农作物以及开煤矿和制造乒乓球之类的企业。其余的则涌向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去找报酬较低的活干，例如做临时工、小贩、厨师或者保姆。根据中共人口普查，1982年只有大约20%的人口在城镇居住。4年后，这个比例上升到37%。20世纪80年代结束时，即使人口不到5000的村镇，由于吸收了剩余的农村劳动力，预料其人口也将增加1倍。研究中国农民生活达40年之久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费孝通说，这将需要很长的时间。不过，由于我们正在减少农民所占的百分比，将他们改变为现代工人，因此真正的变化将会来临。政府希望避免随着人口重大变动而产生的一些问题。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秦恩·普莱比拉说，他们不想出现像加尔各答那样的城市。计划工作的重心是一项双管齐下的政策，目的在于控制城市人口扩张和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中国大陆人口转移的动力是邓小平的农村改革，这些改革准许农民在完成国家锁定的数额之后，将所能生产的一切多余产品在公开市场中出售。土地虽然仍被视作公有财产，但农民将土地使用权私自转让已有10余年之久，而且这种做法已为政府所默许。这样，愿意耕种的人便有了较多的耕地， 对其他行业有兴趣的人则可转营新的工作。结果，农业生产自1979年以来每年月增 6% 至 8%。 城市工资平均比农村多一倍，农民就是受到这样的工资引诱前往城市地区。不过，在小城镇中，如果想找到工作、获得居住权和领到粮票，还是需要取得户籍。在政府较为宽容的新政策下，许多人都获得一年或两年期的城市暂住证，使他们可以在城市中出售剩余的蔬菜，采购工作转售的货物，或是以合同工人的身份从事工作。这类人加上过境的人和进城工作的人，构成了每天来往于城乡之间的所谓流动人口。人口不断流入中国大陆各大城市，有利也有弊。以上海为例，为数估计达26万建筑工人的涌入，有助于他完成庞大的建屋计划。但是，上海的街道本已拥挤不堪，新添居民造成解决不了的交通挤塞难题。一个公安局的警察说：“我们不再有交通繁忙和稀疏的时刻，只有繁忙时刻。”更令人担心的是移居者对政府造成的重大财政压力。中共虽然推行了一些自由市场的措施，但政府仍然对人民提供差不多从生到死的照顾。在北京，为解决新居民每年在住房、粮食、水电、教育、医药和交通方面的费用，政府急需负担约10723美元。犯罪和失业越来越普遍。1987年秋天，北京一个区的警方在一次扫荡与外地移民者有关的投机倒把活动后，逮捕了300名流动小贩，另处以罚款者2377名，驱逐出境者2989名。为减低中共所谓都市病的不良影响，政府自1984年起正式鼓励乡村和中小型城镇发展工业。到今天，已有大约7000万人在1000万中小企业工作，许多这类工厂的员工只不过10-20人。他们制造的消费品、简单纺织品、砖瓦、水泥和肥料，1987年几乎占中国大陆总产量的20%。这种改变已经建立了一个茁壮成长中的工业与服务性行业。尼克松谈中美关系。邓小平在宣布退休前一个多星期，会见了现代中国最亲密朋友之一的理查德·尼克松。《时代》杂志获得了尼克松回国前给国会两党领导人的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摘要如下：自从我17年前访问中国以来，中美关系正处于最坏的状态。危机能否得到解决？假设冷战已经结束，苏联已不再是我们两国的主要威胁。对于这个结论，我遇到的每个中国领导人都表示不同意。恢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良好关系，对我们仍有着强大的战略利益。布什总统将于12月2日到地中海去同戈尔巴乔夫会谈。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一个不懂实际的民主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博爱主义者或傻瓜，他将是热情的，但是根据他过去的表现，我们可以假定他必定还藏有1-2张未打出来的牌。我们绝不应把中国当成一张牌。然而，假如戈尔巴乔夫能够打这张牌，对我们并无好处。今天，中国人正在同俄国人会谈，我们也在同俄国人会谈，但是我们同中国人却互不交谈。冻结高层间的接触是为了表达我们对军队行为的不满。现在我们必须采取一种能为我们的地缘政治利益服务的政策。中国是一个核大国，没有中国的合作，我们就不可能有一个有效的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政策，也根本不可能有防止向中东等麻烦地区出售导弹和其他毁灭性武器的有效办法。 由于日本已经成了一个超级经济大国，并且也拥有了成为超级军事和政治大国的能力，一个同美国密切联系的强大而稳定的中国，对于平衡日本和苏联在东亚的力量是必要的。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它的十亿人民将为发达的工业国家提供一个十分巨大的市场。难道我们愿意把自己排除在外，而把这个巨大的市场拱手让给日本人和欧洲人吗？难道我们就愿意冒险在下个世纪不要中国做我们的盟友，而宁可要它做我们的敌国吗？没有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民的合作，我们怎能解决全球气温变暖和其他环境问题呢？恢复中美合作的关系对中国和对我们一样是利益攸关的事。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能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而邓的经济改革则生产出了商品。不进行经济改革的政治改革，从长远看必将失败；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在短期内可以取得成功，从长远看也将失败，除非把政治改革及时跟上去。如果邓的经济改革以及他的开放政策能继续下去，那么要求政治改革的压力就会不可避免地在那个方面取得进展。同我会见过的所有领导人都告诉我说，邓的经济改革将继续下去，并且不可逆转。我对邓说，每个人都同意应该克服腐败和通货膨胀，问题是在克服他们时，你们会不会把那些在你领导下在1979年至1989年之间使平均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的新生长出来的私营企业也很好地保存下去并得到发展？怎样来修补裂缝？中国可以考虑做出努力来解决分歧，欢迎旅游者、学生、科学家和愿意向合资企业投资的商人。美国应考虑取消经济制裁，恢复对愿在中国投资的人提供的政府协助，世界银行重新向中国的主要项目提供资金。我们双方采取步骤恢复关系的时间表和方式，只能通过最高一级的私人外交才能取得协议。美国政府现在应该考虑走出自己的第一步，恢复中美双方高级官员间的接触。孤立现在的和未来的中国领导人的做法，使他们以为美国在采取不公正的行动反对中国，从而使他们更加气愤甚至憎恨美国，是毫无意义的。中国的长城厚得很，你就是在墙里，人们也很难听见你的声音，在墙外则根本不可能听到你的声音了。在我们之间有时是非常激烈的讨论中，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因素，就是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说过布什总统一句坏话。他们有时责怪国会、新闻界和美国之音，但从未责怪总统。芭芭拉和乔治·布什，他于1974年至1975年曾在北京任美国联络处主任，在中国被看成是老朋友而受到尊敬和怀念。现在制裁法案已经通过，措施包括暂时停止贸易援助，冻结卫星和某些核原料的出口，停止同中国做生意的企业的风险保险。我们能够预料中国人会做出不好的反应，但是由于他们对总统的基本尊重，我相信尽管我们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是不幸的和没有必要的，但也将不会是致命的。中苏解冻带来新格局。若一切顺利，本年度最值得猎取镜头的机会将是戈尔巴乔夫及邓小平于五月在北京会晤的时刻。然而这个时刻将不仅是一个猎取镜头的好机会而已，这次高峰会议也将是美国自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以来所享有的重要优势正式告终。过去华盛顿可以与北京及莫斯科双边的领袖进行会谈，而中苏之间不但缺乏高层对话， 事实上，连低级别的接触也付之阙如。得以与中苏双方进行会谈，而中苏双方却无法进行严肃对话，的确是美国在外交上的重大优势。有时华府官员极望能仰仗中国牌的优势，但中共方面却机敏灵活，对于事态的发展掌握得很有分寸。1978年，卡特总统与北京建立了全面的外交关系，使双方的关系建立在长期的而非个人的基础之上。这项前美国总统里的尼克松与卡特政策至少带来了三项重要后果。首先，这项政策使中共开始发展与其他太平洋边缘国家的建设性互动，因而导致中共长期以来被视为是该地区之不稳定危险因素的情势为之告终。第二，因当年未从越战中光荣撤退而受到负面影响的美国的战略地位，出人意料地大为提高。最后，中国、美国及日本之间的新关系使苏联在这一地区遭到外交上的挫败。尽管如此，美国对其所拥有的三大国对话专利权即将丧失一事应仍无可惧。中共及美国的关系目前稳健地建立于互惠的基础上。戈尔巴乔夫及邓小平不可能因举行高峰会议即在意识形态上重归统合，亦或是再度联手。戈尔巴乔夫及邓小平有能力可以大幅度地疏解亚洲的紧张情势。可以大幅度地疏解亚洲的紧张情势。两项过去的包袱应是他们此次会谈的最重要的议题，而在这两件事情中，美国均可扮演一重要的角色。柬埔寨是邓小平及戈尔巴乔夫可对和平有新贡献的关键性层面。自越南从10年前入侵柬埔寨，将红色高棉逼入泰柬边界的四面受敌之境以来，柬埔寨即生活在外来影响力的阴影之中。他们不再需要因波尔布特及其党羽的威胁而惊惧，但这个国家却仍遭到外国的占领，边界的战事也持续未歇。热烈的外交活动目前至少在6个以上的国家展开，等待在另一个戏剧舞台的中央扮演主角的是西哈努克亲王。尽管行径善变无常，西哈努克仍一直能向他的人民与世界昭示，他就是他的民族国家的化身，而他对于任何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形式都不可或缺。柬埔寨问题要中苏共同支持，这一切都令人鼓舞，但柬埔寨问题的解决需要莫斯科及北京两方的支持。若莫斯科及北京能协议运用他们的影响力迫使双方与西哈努克谈条件，则柬埔寨问题便有可能解决。在卡特及里根统治下的美国政策，美国恢复了在亚洲的影响力，并且在亚洲的三大玩家中国、日本、苏联之间建立了相当稳定的权力平衡关系。若戈尔巴乔夫真心期望苏联能参与该地区的经济奇迹，他应接受这种权力平衡以及美国海军在这里的驻防。在邓小平的改革仍在进行的路上，而戈尔巴乔夫又身为国内问题所苦的情况下，他们的决定所能维系的持久性的确并不稳定。但就外交政策而言，这两人仍能以最高的权威性对话。他们所拥有的权力不仅是可以正式终止长期以来的敌意，同时也能对和平带来重大贡献。也许要开始欢呼亚洲的新纪元已经来临，仍为时过早。